许世友登台比武，要大战独臂王。您听起来啊，好像是笑话，好像是武侠小说里边的情节，实则不然。咱说的这都是真事儿，因为藏族他们待这个地方比较闭塞，一些事情都做的比较原始，因此他不奇怪。闲言少叙啊，许世友登台之后，台下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各自为自己的亲人提心吊胆。但是许世友坐在心里头有数，许世友心说，我要把他降服了，我的大军就能顺利的在此通过，我要打了败仗，就设下了绊脚石，想在云雾寨通过势比登天，因此这场比武是至关重要。许世友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了，咱们简单接触吧。两个人上来当场就动手。这独臂王别看是一只膀臂，重如泰山，先使那个泰山压顶照着许世友的脑门子就是一掌，真给劈上，就像那瓢石一样，咔吧就得打个粉碎。许世友头一歪，身子往旁边一闪，把这一掌躲过，你来我往，身形转动，三臂齐摇，就斗在一处。这一打就三十几个回合，未分胜负。许世友是越打越高兴啊，这么些年来没遇上过对手，没想到藏族这位头人独臂王有这么高的本事，哎呦，今儿可过了瘾了。因此许世友施展平生所学，把少林寺八年苦功全抖了出来了。独臂王的心里头也是乱作一团的，他没想到红军里边居然有这样的英雄好汉，别看他个子没有自己高，往眼前一站跟铁塔相似，这两条胳膊是呼呼刮风啊，看得出来此人的本领绝不在自己之下，如果掉以轻心就得当众出丑，我这头人也就做不成了。因此他竭尽全力频频向许世友发动进攻。许世友一看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算个了结呀、啊、哎，有主意了，他卖了个破战士转身就走，那意思我不是你的对手了，我败了。但这独臂王不知道事迹呀、啊，心说话就这样走了，不疼不痒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打败了也得有点响动啊！想到这儿，他在后头是大步追赶，慢走，紧跟着呜一掌，奔许世友是后脑击来。许世友人往前边走，耳朵在后边听着呢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赶紧使这个黄龙转身，左脚微轴，身子一转个，唰啦，这快劲就甭提了，正好转到独臂王的后边去了。独臂王一掌击空了，就知道上当了。一看眼前人没了，哟，人哪去了？在这一愣的时候，许世友探出虎掌啊，一伸手把独臂王的腰带子紧紧的给握住，另一只手掐住他的脖领子，使尽平生的力量，还往回一带，往空中一举，你给我起来吧，这个就把独臂王是高高举过头顶。这独臂王可好，面朝着青天，背朝着擂台呀、啊、台下人一看，哇，三丈六尺高的擂台呀、啊，这许世友要一撒花往下一扔，摔得轻重，您是可想而知了。独臂王一闭眼，完了， 我这跟头从天顶上栽到地上了，我这个头人算彻底失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没想到徐世友把独臂王举在头顶，然后又轻轻的给放下，让独臂王站稳之后，许世友倒退了三步，一抱拳：“头人得罪了，您果然是位英雄好汉。”独臂王把神回过来，心也逐渐平稳了。哦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红军这个官长给自己手下留情了，没在众人面前要自己的难看。哎呀，他从心往外那么感激呀、啊！他急忙是以礼相还，紧跟着拉着许世友的双手：“罢了，英雄，你是英雄，你比我强的多得多。不，头人，您比我强得多，您才是名副其实的好汉。”咱们有言在先，请问头人是否允许我的大军在宝寨通过？那是自然，一言为定，是驷马难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不过我要表示表示，要宴请阁下以及你带来的各位英雄好汉，皆大欢喜。当天晚上，也就是独臂王在大寨之中盛排宴宴，款待许世友，带来所有的13个人。当然了，侦查员李苗学也被释放了，跟许世友在一起也算归了队了。当天晚上无话，到次日按着事先的约定，许世友率领骑兵师以及后面的大队红军，浩浩荡荡通过了云雾寨。藏民同胞是列队欢送啊！独臂王拉着许世友的手还掉了眼泪了，问他：“咱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？”许世友说：“我们汉族有句话，两座山很难见面，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多的是，将来有了时间，我一定到云雾寨来看望头人，咱是后会有期。”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1936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在会宁总算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了。这可是个大好的消息呀、啊！这下红军的几支主力队伍全都到齐了，没有一个不高兴的，这气氛是空前的激烈呀、啊！耍龙灯的，耍狮子的，许世友咧着大嘴在人群中是穿来穿去找他的熟人，突然对面响起来锣鼓声，一看耍龙灯的，许世友站在路边，一看前头举宝珠的那位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领导陈赓将军。再看陈赓啊，眉飞色舞，也扮了彩妆了，举着宝珠上下飞舞，惹得看热闹的人是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总之会师之日，会宁城内万众欢腾，彩球升起来了。久别重逢的3个方面军指战员手捧着印发着党中央的贺电，个个是笑逐颜开，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。会宁大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，也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是彻底破产，这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啊。长征一完结，新局面就开始了。全党全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列，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。为了迎接新的任务，这时 许世友接到党中央和军委的入学通知，去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集训，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。这个学习是至关重要，这是忙里偷闲嘛。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，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三方面军会师之前，他便派在党内极有威信的任弼时同志亲临甘孜，与朱德、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徐向前等四个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交谈，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，了解红色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，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，进一步消除隔阂，促进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。要不说这团结是至关重要啊。会师后的第七天，接到离职到红军大学学习命令的许世友是雷厉风行啊，打点背包，带着枪和刀，把背包一挎，来到了保安城。保安这个地方全城人口你猜有多少？不到400人。那要说这小城也太小，哎，就那么大。这地方穷苦的要命，物产也不丰富，交通也不发达，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。工农民主政府虽然刚成立，但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。红军大学的校舍呢，就建在一些沿着石壁开凿的石洞之中，哎，一切一切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，用许多小洞做卧室，有装两个人的，有能睡三个人的，最大的睡四个人，睡台都是石榻，那较大的洞呢，就作为课堂，以石壁做黑板，用石头砌成的桌子和凳子等等等，非常非常简陋。总之，绝大部分的用具都是石头做的。正如他们开玩笑中说的那样，我们进化到石器时代的生活了。再说许世友，报到之后被分配到第二科，这在第二科呀，大多数都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，只有几个是团级的。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斗争锻炼的，差不多每人都负过多次伤，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上下的年纪。许世友报到的第二天，集训动员就开始了。作为红军大学名誉校长的毛泽东同志做了开场白，他主要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、全国战场的形势，以及我军所面临的战略任务的转变，要求全党团结一致，共同对外，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，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，为迎接新任务做好理论思想组织准备。毛主席的讲话不时激起大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进入学习过程了，开始在理论学习、掌握武器阶段，大家都很认真、自觉、积极，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呀。你想着一路之上净打仗了，一年365天有几天闲着的时候，现在好不容易忙里抽闲，大家什么也不去想，就在这认认真真的学习，这机会真是难能可贵呀。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，非常的珍惜。但是他们使用这讲义可笑极了，哪有那光纸啊，很少，不但纸的质地粗糙，而且都是印过的，内面印过了只能使背面， 哎，有的是红色的，有的是黄色的，有的是绿色的，钉吧钉吧，这就是讲义。你别看表面上这些东西粗糙，理论着实是非常深刻的。他们白天学习，每到了晚上，大家坐在石凳子上，扶手在石头桌子上，在蜡烛的灯光下啃的是津津有味。可是在后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分清是非的时候，结果问题出来了。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，也包括徐世友在内，开始对这场斗争认识的不够，在批判张国焘的时候也得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。这时候教条主义者也借帮助爬坡为名，在那里咬文嚼字，趁这机会举起了棒子，严重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绪。当然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清算的还不够，但你总得有个方式方法。而这些教条主义者把大棒子高高举起，打在那些下层执行者的身上，这一下双方的感情就对立起来了，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在双方情绪对立的时候，这时间已经跨入到1937年，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突然听见哨响，红大学员被紧急召集到操场，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。只见校长林彪已经走上讲台，此时他面目严肃，声音低沉，开始传达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通报。面对着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大家心里也真是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文件传达完了，会场已被哭声淹没，尤其是徐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，个个哭得跟泪人一般。林彪啊，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安静，可是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，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。这西路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咱在讲贺龙传奇的时候，曾经对西路军有个小小的介绍。原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共同北上，此时张国焘又打起了歪心思，他觉得去了陕北自己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，于是他不顾朱德、陈昌浩等绝大干部的反对，就私自下令让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西进青海，上新疆去单干。结果这支西路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呀。可怜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，他们曾经南征北战，进军川北，解放南通，转战川康，三次穿越无有人烟的雪山草地，在艰辛的岁月中他们同甘共苦。如今呢，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，壮烈牺牲，怎么能不叫人痛心疾首呢？难怪大家哭成这样。再说许世友进入红军大学学习，可是由于有些教条主义分子的挑拨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和其他部队的学员关系都很紧张啊。正在这时候，学员们又得到了一个消息，张国焘私自调动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大家一个个都哭得像孩子似的。散会后，许世友被搀扶回到了宿舍，磕衣上床，以被蒙头，又是一顿痛哭。炊事员小侃嘛，一看这咋办，端上饭菜来，许世友不吃，热完之后又端上了，还是不吃，再热再端上了，还是不吃。这时候王建安、陈赓等同志也哭红了眼睛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来劝许世友，他还是绝食了一天呢。殊不知 在那个大环境下，洪大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，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，无疑又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状，给教条主义者提供了又一枚重型炸弹，暴风雨要来了。许世友众人将作为替罪羊被批斗啊，这是浑身是口，百口难辩，人人感到自卑。这时候四方面军每一个同志的心里不光流泪，还在暗暗流血呀。有的人甚至说，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强啊。这是当时啊他们的真心话呀。果不出他们所料，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达的第二天，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全面揭发张国焘的战斗打响了，其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想。在那风云变幻、蒙冤受屈的日子里，风言风语很多很多，像雪花纷纷飘舞，他们躲也躲不开。自觉低人一等的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，一个个抬不起头来，不敢在一起聚会，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。他们认为在张国焘手下当差是投错了娘胎。这时的许世友见下面的干部非常宗派，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，心里是非常生气。可是他是强压怒火，采取了超然的态度。他坚持，只要你不点到我头上，我就不管不问，看你教条主义者能逞凶几时。他每天晚饭后，不是去河边散步，就是去女朋友雷明珍那里谈天说地，以解除心中的苦闷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原来的妻子叫朱琴呐，一别数载，烟空信了，死活不知。所以许世友现在又有了新女友，叫雷明珍，两个人非常合得来。有时候许世友就到他驻地，两个人谈天说地，以解除心中的苦闷。有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我们的许世友这员战场上的虎将，他是把这场党内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，没过几天终于大祸临头。